好，那我们来祷告一下好不好？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实在是看到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在各样的黑暗里，主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耳朵，好让你的爱充满，让你的圣灵再来带领我们的脚步。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要恢复与更新哈。然后上个礼拜天呢，牧师的信息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除旧布新，好，除旧布新。那牧师是把这句名言呢翻译成离开旧的要到达新的哈。感谢主，我也想从不同的角度哈来分享今年的主题，2021年恢复的季节，恢复的季节。那上礼拜牧师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跟传道书七章二十五节里面，他说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是正直的。那句话很吸引我，神的创造是美好而且是正直的哈。那但是因为人的败坏，我们慢慢的就远离神，就渐渐变坏了。那今天呢，我也想要针对牧师的这个信息呢再来锦上添花一下哈。当我们在思考恢复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个意思恢复你怎么来理解这个字呢？这个其实恢复正确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叫做 restore 的意思。 restore 不是说再来改变一下啊，再来修修啊，再来更正一下，不是。 restore 的意思就是恢复它本来的样子，它本来造是什么样子，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求神来恢复我们，恢复到他原本创造我们的时候的样子哈。所以当我们都知道，当亚当违背了神犯罪以后呢，那所有的邪恶都一点一点的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就是说，当亚当把这个管理的权、治理这个权、治理世界、治理国环境的这个权柄转让给撒旦之后呢，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啊，就把我们人呢、都带入了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好，然后使我们每天张开眼睛，我们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穿什么，我们要用什么，在整个在支配我们的，都是要怎么样导向属世的成功，好，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然后呢，所谓的什么忠心啊、真理啊、爱主啊、信心啊，有时候对我们来讲都是口头上说说的啦，哦，不是真的啦。所以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看得见的东西，好，我们要摸得到的，要能够感觉到的，我们才觉得那是实际的。好，你跟我讲那些神的爱，那些都太遥远了，太空洞了，哈。那而且。在工业社会里面，凡事都怎么样？要快，哦，要准。所以撒旦哦，就利用这一些来迷惑我们。所以美国甚至全世界会走到今天，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川普总统很天真，哦，他很天真，他想要用一群罪人来改变另外一群罪人，哦，这个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哦，因为人心中的良善，我们心灵的良善，只有来到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才会活起来，才会感觉得到，哦，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才能够靠着神的话来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完全。所以我们一定还是就像刚才Lucy 讲的 River 每天就读圣经给他听，你光得救不行的，你光人说哦我接受不行的，你还是要让神的话不停的在你的心里面慢慢的来恢复认识我们的神，恢复神造我们的完全，哦，那就如我们最喜欢讲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生，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哦，那我们现在来，我们就来再读一下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有没有腓立比书二章七到九节的地方， 好，那五到十一节也可以了，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当以耶基督的心为心。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是的，所以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把人的权柄，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从魔鬼撒旦手中又重新的夺回来。好，那亲爱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吗？你能够明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好，回到神的家里面，你就应该要回到神创造的本意里面。他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像他，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他。所以当亚当失败了以后，那这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就来到我们中间，把儿子完美的形象再重新的来向我们显现。好，所以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又带着神的属性，神的性情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接受他之后呢，我们的罪就得以洁净，我们的心智、情感和灵却没有，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罪已经洗净了，可是我们的心智、情感和灵却没有得到这个蒙福的事实哦。我们还在过我们的旧生活，因为我们的心呐、都被现实的唯物主义紧紧的抓住了哈。所以，如何我们才能够解脱？怎么样解脱这个捆绑呢？那神的应许，神应许他的恩惠，其实是要恢复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社会，他的心意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要来从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人，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复兴，我们人要被生，我们人生命要被复兴哈。那我们人心中的善与恶呢？其实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那人就开始在善恶中挣扎。有时候你想做的好事你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坏事你天天在做。所以一个人有活在外面的品德，也有隐藏在里面的。那这个隐藏在里面的呢，牧师称它为 inner man， 里面不为人知。但是那个不为人知的人里面呢，却是跟你在一起的，跟你天天跟你在一起的，不但是让你常常的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其实你那个里面的那个你，对你的家人都是有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哈。所以呢，我们许多人呢，要把常常把那个内在隐藏的一些悖逆啊、仇恨啊、骄傲啊、恐惧、不满足的感觉呢，这些压力啊，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好，那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毒根跟罪行啊，你解决这些毒根跟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好，什么意思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马太福音23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哎，请问，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知道当时的世代里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非常受尊敬的。是在那个在他们的圈子里面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啊。那这些人是我们现在的什么人？就是你们这些在 Microsoft 啊，在 Apple 啊，在谷歌啊，你们这些工程师 还有你在 Wall Street 里面这些financial 的精英，都是在世界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人。好，你们他上面讲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注意啊，因为你们是那影响社会的人啊。你看我们这几天影响多大，都是因为这些 high tech people 他们很有权力，现在他们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但是你们的影响力不是只有靠外面洗干净就好了，外面光鲜亮丽就够了，你们里面，我们的里面还是要完全的洗干净，完全的完全，然后你才能够真正，你要认识耶稣，你要与神连结，那你们这些社会上重要的人，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对这个社会带出好的影响来。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让那个跟我们呢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我死掉。哎，请问什么叫老我？老我就是你的习惯，跟你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想法，然后这些呢，其实你生活的习惯跟你里面这些想法，其实是最伤人的，而且是最自以为是的观念。你常常连那些。你这些啊，是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自己都无可奈何的这种生命，这些叫做老我的生命呢？哎，我们要把它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要求神来转移我们的心智，好，才能够让我们调转我们的方向。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很难的哈，因为这个我们要让我们属天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新生命来恢复恢复，就像刚才牧师好像也有讲到，要从这个旧的人变成新的人，那恢复就是要死与复活，每天靠着圣灵所赐的恩典，一天一天的更新，慢慢的告别我们旧有的生命。那我其实非常喜欢上周宣召的经文，在以弗所书4:21-32，很长，我们不去念了哈。但是他那些经文里面在讲什么？他说很重要的是说，讲到我们这些基督里面，我们要做新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恢复我们的新生命。他说，就不要撒谎，不要生气，不要骂人，而且要怎么样？辛勤的努力，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好，你们有机会回家自己去读以弗所书4:21-32，那是一个新人的生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跟宝血，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才能够靠着他有力量的来完全的悔改，不断的悔改，而且是什么？高高兴兴的悔改。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进入那个真善美的完全里面。我们这一步一步的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教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教导。他是医生，你向他祷告，因为他说，我的鞭伤使你得医治，我的刑罚使你得平安。他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安慰我们的心，他医治我们的肉体。那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哦，他也是人。那他为我们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死，他还要为我们复活。如果我们不勇敢的把我们里面那个拖累我们、残害我们的老我放掉，那你就很难去得着耶稣圣灵要怎样来带领你、怎样来祝福你，你就得不到了。你一直抓紧你里面那些让你过不去的事情，你就经历不到圣灵的丰富和圣灵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讲到关于我们人的恢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再更深的来讨论。那第二个，第一个是讲到人的恢复。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家庭的恢复。 好，讲到家庭的恢复，那神其实一直以来神最看重的、最强调的就是家。上帝创造地球和人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家庭来得到真正属神的儿女。哦，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干性也是不够的，哦，他要得着我们。那家里面有什么？家里面有父母亲，有儿女。那家庭的关系呢？是要这个关系要来建造我们这些我们的孩子们的品格和他们的性格。品格就是 character， 性格是 personality。所以这个孩子的品格性格是靠父母亲慢慢的来塑造的哈。而且天父最重视的与关心的就是这两样。好，他们孩子们的品格性格在我们魂里面的发展。所以我们也要我们再回到罪上面来讨论一下。刚才 Laura 在讲见证的时候也讲到罗德哈，讲到罗德，因为罗德是什么渐渐的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去的哈。那家庭对儿女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你觉得罗德他带着他两个女儿跑到山上面去，然后在山上他的两个女儿居然把他灌醉，哪里来这些邪恶的想法念头，把自己的父亲灌醉，然后两个人轮流跟爸爸生小孩。你觉得他们这个怎么回事哈？所以你看，其实这些要怪什么？怪罗德自己，因为罗德把他的家庭搬到索多玛去了嘛。那我们知道索多玛里面什么坏事没有？什么坏事都有，什么恶事都有。所以他们两个女儿根本就已经很习惯那种邪恶的念头跟那些知识，那要付诸在行动上面，那就不困难了。不困难了，而且人置身于有罪的家庭和败坏的人群，同流合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哈。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哈。那在箴言书22:6，我们一起来读：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然后最后再来以弗所书6:1-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都是新旧约里面提很宝贵的经文，提到怎么样的来教养子女哈。但是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也还除了这些经文之外，有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现在这个社会的转变哈。有时候透过基因和遗传还有环境等各种因素，使人的罪从出生的婴孩，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孩子从出生没有多久，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孩子的一生哈。所以一个家庭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要下功夫在孩子身上。那孩子你不是说你让他吃饱了不饿不冷就够了哈，乃是你要教养他的心思，教养他能够教养他是从怀孕开始。我们知道很多现在很多妈妈都有什么胎教从怀孕开始。那孩子的教育呢，其实在6岁之前他的人格跟性格已经都定下来了。你之后你再教他的，你再给他的，那都不过是在帮助他继续的建造跟调整罢了。所以6岁之前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是当今神最要恢复最看重的很重要的目标。所以尤其是养育儿女，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把养育儿女的事情交给学校哈。现在学校里面的教育是，我昨天还跟牧师讲哈，前两天加州已经通过了一个法律，青少年你要变性，政府可以付钱让你割乳房、割性器官，都他们付钱哈，帮你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尊敬的 弟兄 Jim Dawson 是我们几乎从小我们的小孩长大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听 Jim Dawson 的 teaching 长大的。那 Jim Dawson Dr. Dawson 就讲，他说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做，因为你知道哪还一人的一生里面最 vulnerable 的时候是什么？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嘛。你知道青少年会干很多事哦，他们青少年会拿刀割自己的，你知道吗？哦，他们青少年会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他就 Dr. Dawson 就说，那个孩子根本都还没有成熟，他要做这些事情，你是要去引好好的教育他的，你不是听他的话做这些事情，因为等到他长大了他后悔了，他根本都不能生育了，他一生都变了，都完了。所以还弟兄姐妹，教养儿女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能把教养儿女交给学校去做。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照着神的教神的意思来教育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才能够有健全的人格，那健全的人格才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让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这些都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和耕耘的。孩子们他们要先被爱，他们才懂得要去爱别人。那你知道去年那个黑命贵啊，那黑命贵的时候啊，有一派的黑人呢、啊，他们就非常的坚持，他说我们黑人的问题啊，不是别的，不是什么种族歧视，我们的黑人的问题是什么？是 father absent。 什么叫 father absent？ 没有爸爸在家，没有爸爸在家。因为他们很多黑人呢、啊、是领救济金的、哦、你只要有父亲在家你就不能领这个救济金了，所以爸爸根本不能在家。但是爸爸不在家有什么有很严重的问题哦？因为一个男孩子啊，他必须要观察他的爸爸，观察他的父亲，认识什么是男人，怎么样做一个 godly man。哦、在2019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啊，我的女婿 Chris 啊，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做什么见证？他说他那一年呢、啊，他每个礼拜啊要两天提前。下班请假陪他的他，因为他的他那一年里面他在他儿子的球队里面当教练，所以他每个礼拜有两天他要提前下班、哦、陪儿子带着球队去练球，然后每个礼拜六下午这球队有比赛，那是花很多时间的、哦、那是花很多时间。你要知道我们家Jordan也不是什么球明星啊，好，那为什么他爸爸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他的儿子？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来培养这个孩子的人格跟他的性格。好，那 Chris 说啊，他说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他说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跟了很多美国基督徒的爸爸学习到很多人生的经验，做父亲的经验。好，所以他说他说，而且你知道，我们华人的爸爸，好，我们这些中国人的爸爸，我们也要学，好，因为我们的爸爸就没有一天到晚在陪我们嘛，所以我们都觉得孩子你自己长大是应该的嘛，但是不是哦？你知道你的里面，嘿，弟兄们，你们的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你要给你的孩子，你将来留多少钱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能够在你的身上。学到好的东西，你的 quality， 好，你的属灵的遗产，那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个Chris 说他在那个中间呢，也学到很多的经验。所以呢，我鼓励我们的爸爸们哈，真的是因为你这样子去做，你才能够找到一个为父的价值哈。有人说，其实有不是只有男孩子需要爸爸哈，不是只有男孩子需要，女孩子也很需要爸爸哦哈。他说一个女孩子哦，她如果从小是被爸爸宠大的、爱大的，她就知道她自己有多漂亮。然后她在跟男孩子交往的时候，她也很知道什么时候要接受，什么时候要拒绝。所以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在谈到母亲，我在准备这个今天的教材的时候，我就读到一个母亲的见证。一个母亲她说啊，她说她 我看一下哈，哦，牧师帮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下面那个，箴言书31章，没有是不是？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哈，在箴言书31章20节，这个妈妈呢，她的心声，她说她每一次读到箴言书31章20节，你们听了，她说她张手筹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说他每次读到这句话，伸手帮补穷乏人，筹济困苦人的时候，他说上帝给他，上帝在他的里面呢，就让他看到一个事情，说这个困苦人跟穷乏人呢，就是上帝给他的丈夫和孩子。嗨，那这些人是上帝给他的哈？为什么？他说因为做母亲的嘛，都是非常爱小孩嘛，哦，不但每天要为他们预备三餐养育他们，哦，当然他也知道他自己在他丈夫跟儿女的心目中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他知道的。可是有时候当生活中哦非常忙碌的时候哈，哦，那他，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很有限。所以这个妈妈说啊，她说她常常被自己缺乏成熟的洞察力就蒙蔽了，哦，她看到那个家里面永远都洗不完的碗筷，永远都叠不完的衣服的时候，她心里面，哦，就是也非常的懊恼。她甚至觉得说把自己完全的埋在家里面，哦，实在是浪费她的生命，错过了她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他说就像很多年轻的妈妈，他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哈，理解到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把家里面随时的维持的清清洁洁、整整齐齐。他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很高兴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办法理解说，他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教育他的儿女。你们现在是住在这种家里面，将来你们自己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些功课你在别的地方是学不到的，你在别的地方是学不到的哈。所以他，但是呢，他有时候却又觉得说，哇，每天要上班又要做那么多的家事，哦，就中断了他拦中断，而且拦阻他哈，他的这个创造力，哦，他的很多的很好的能力都被创造了，都被拦住了。所以呢，他常常的很懊恼，而且甚至很愤怒。他就整个人呢就活在一个挫折里面。这个妈妈她讲，她说活在挫折里面。她说她每次越做的多，她就觉得心里面越不平衡啊。她觉得她常常又因为自己的责任感，做妈妈的人都很有责任感，她有责任感。他又怎么样？完美主义，只要这两个心态一来，只要他的责任感一来，他的完美主义一来，家里面就鸡飞狗跳的。为什么？因为他开始骂人了嘛，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嘛，哈。所以他常常哦累到一个程度，他就不知不觉的，他就发脾气，他就骂，他说：“嘿，怎么搞的？这家里面只有我会换卫生纸啊，卫生纸用完了，你们都不会换，只有我看得到。”哦，他有时候会气的，哦，就这样子骂，哦，然后他开始觉得什么，我在给你们做牛做马啦，哦，而且他对他们家里面的，他觉得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感恩，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哦，而且他越来越不平衡，甚至让他的妈妈都非常担心，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哦，所以但是他们，我讲的这是基督教基督信神的姐妹，她说有一天，她说那怜悯她的神就开始对她说话了，就开始告诉她说，你的辛苦我都有看见，我都理解，哦，神就打开她心里面的眼睛，让她看到说，你的丈夫和孩子就是那些困苦人和那些贫乏人需要你的，他们需要你的，他们一生都需要你，而且他们对你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哈，孩子们跟丈夫对你的要求永无止境的，哈，而且 你根本就做不到嘛。而且神让他看到那个五饼二鱼里面那个小男孩子，那小男孩子只有五饼二鱼，只有那么一点点呢、啊。他能够干什么？你自己，你做妈妈的人，你也很有限呢、啊。你的体力、你的能力都很有限，你不要想要做全部的事情了、啊。好、哦，如果你想要做全部的事情，那你就剥夺了上帝。其实是谁在分掰饼啊？是谁在掰饼？谁在分倍增？谁使这个饼能够倍增？那么多人都吃饱，不是你妈妈哎、欸，是他哎、欸。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能够做这些全部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抹煞了上帝的存在了嘛。好，是上帝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换句话说，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好，所以你们夫妻两个每天要一起领受神的喂养，让神来喂养你们两个，然后你们两个要彼此的来喂养，然后你们喂养到的东西，你们还要把这些东西呢喂养给你们的小孩，好，让你们全家人在一起来服侍。好，感谢赞美主哈，真的是孩父母亲呢的地位在孩子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是无可代替的。但是你也要记住，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哈利路亚。在圣诞节这段期间哈，我们都比较有时间，所以我都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跟伊人就有点混哈，大家一起相处。那我看到我的女婿哈，她是一个慈父，那我的女儿是一个严母哈，所以呢，但是呢，两个孩子对他们父母亲都有极大的信任和安全感。好 ，Pam 跟 Chris 他们家，他们两个睡了一张那个 king size 的那个床啊，很大的床，所以常常早上起来啊，两个小家伙啊都卷在那个爸爸妈妈的床上面呢、啊，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哈、哦。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做父母的，为了儿女的缘故，你要努力的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哈，真的让孩子有安全感，让孩子愿意到你的面前来，让孩子愿意来跟你撒娇，哈，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哈，看到Pam 跟 Chris 在养育儿女上面，不是 it's not perfect but it's good， 感谢主。那我要提醒哦，为人父母的，尽力就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尽力而为，因为你以为你自己能够教养出完美的孩子，那如果你能够教养出完美的孩子，那你的孩子干嘛还需要天父上帝啊？不需要了，你有你就够了、哦、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主有建立关系的空间，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神爱我们，他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他说都就我们讲的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信仰里面没有祖孙，没有祖 grandfather 的 level， 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你要让你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孩子也是罪人，所以我们都需要靠着主耶稣宝血不断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时间里面成长，好让天父可以透过我们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孩子，来恢复孩子们神在他们身上的创造和计划。感谢赞美主。那在一个家庭中呢，除了要学习养育儿女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父母亲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所以他们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呢，因着环境，他们而且我们的父母也是罪人嘛，所以他们在养育下一代的时候，其实常常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伤痛和痛苦。好，所以呢，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全部都放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诚心的来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父母也是 需要我们的原谅。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没有这个？也没有。马太福音16:24，我念给你们听。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赦免原谅我们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愿意从心中来接纳他们、爱他们、原谅他们，你才能够斩断对下一代的咒诅，而且你才能够让你自己也得到释放。好，所以在这个假期中呢，我听到另外一个非常叫人伤痛的消息，那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尊敬的牧者，就是 Rick Warren， 大家记得 Rick Warren， 就是写《标杆人生》的那个作者 Rick Warren， 他在加州建立了一个千人的教会，记得他，就他的儿子呢自杀了，那这个是一个 很叫人难过的事情。那我个人是相信这个 Pastor Rick Pax Warren，他在养育他的孩子的时候，照顾他的家庭的时候，他绝对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叫什么遗传的基因，还有环境，各种不同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我都不晓得这个 Young Warren 为什么要自杀。但是呢，我相信 Young Warren 是一个在基督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我盼望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能够再见。虽然圣经上面讲说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堂，但是我相信神的律法之外还有恩典。所以呀，那好，那所以我祷告，我很多的祷告，我的盼望就是我们都能够很积极的来恢复神原本在我们这个人在我们家庭中的祝福。哈利路亚。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到的是教会的恢复。那这一次的疫情带来很多不同的现象，那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因素跟不同的原因，他们选择在线上聚会，那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有一些理由非常充分的老人家，像乔阿姨，那虽然她不能来教会聚会，可是她竭尽己力，她很认真的在追求，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他怎么样？他每天早上8点钟，他要起来念圣经给他100岁的姐姐听。念完了以后，9点要跟我一起为各位祷告。然后每个礼拜2天10点要参加我们的查经聚会。然后礼拜3下午，他其实是困得要死，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打起精神来陪我们聊天，感谢主。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乔阿姨嘛，她其实是国际级的宣教士啊，她不是说local 的一个小宣教士，她是一个国际级的宣教士，而且她每一次都非常的谦卑的参与各样的学习，在每一个聚会中他从来不强出头的，但是你问到他的时候，他也是按着真理分析的清清楚楚的，而且其实讲不好听的，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他通通都读过了，但是他仍然是非常诚恳的热切的来参与。那我的女儿 Pam 她就说了，她说乔阿姨是她认识中一个从来不抱怨的长辈。你知道我们很爱抱怨嘛，我们喜欢讲这个，我们这边不好那边不好，我们喜欢讲，但是你从他嘴巴里面你听不到的，他家里面的人怎么好怎么不好你从来听不到的，他都是好，全部都是好的，感谢赞美主。那所以说乔阿姨是神赐给我们信望爱的宝贝，是我们恢复教会的榜样啊。如果你看不到，你学不来，那就很遗憾了，那就很遗憾了。那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神要恢复的就是在疫情之后神要召聚他的儿女再回到圣殿里面来。扪心自问，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线上聚会，你不迟到不早退专心，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一杯咖啡啊，翘着脚啊，也不一定说翘着脚啊，反正就是各种样子都有的啦， 那反正你我也看不到你嘛，你把声音一静我也听不到你嘛，哈。所以说那个造成我们慢慢的渐渐的我们跟神就越来越远，我们跟人也越来越远。所以刘同牧师说，他说孤独啊，孤独是一种咒诅，哈。所以其实线上聚会是不得已的，哈。但是我每天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个遛狗的俄国人，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讲，他说到线上到圣殿中的聚会是跟在线上聚会绝对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哈。所以在我们希望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大家都能够回到圣殿里面来，我们都能够融入圣殿中的敬拜，圣灵里面的敬拜。我真的觉得说，你看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啊都跟着圣，我觉得圣灵在这边做工，哈，圣灵在这边做工，圣灵就让我们敬拜的那个灵啊，就心啊，就跟着这样抬起来了，哈。而且圣灵还能够在我们的激起我们的热情，好，激起我们的热情，然后医治我们的心灵。真的常常在聚会中，人的心就得到，人的心跟身体都会得医治，而且圣灵能够借着众圣徒的聚集再来启示我们。哈利路亚。那第三个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哈。我们要像加利利湖，牧师以前常教我们说在以色列有两个湖嘛，哈，一个加利利，一个死海嘛。他说加利利的湖一定要有进有出，那才能够使湖水活络，渔产丰富，哦，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享受到主的恩典跟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服侍，要来奉献，哦。这2020年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哦，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认真尽力的在奉献，那神就感动更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哦。今年我们常常动不动1000、2000、5000、10000，外面就寄进来，哦。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有啦，我们尽力的服侍，神就感动别人，哦，来给我们奉献，但是是他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哦。但是钱不是唯一的十一奉献哦，哦，这个奉献服侍也是一个奉献，哦。然后服侍也是一个奉献，还有什么查经啊，不，我看一下哈，这个字太小了。一个基督徒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除了要奉献之外，我们还要服侍，好，服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奉献。查经刚才讲的，我们参与小组查经、祷告，好，还有奉献，这样子才能够做一个完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第四个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祷告，好，我们除此之外，我们也求神继续的来恢复我们祷告的热情和意愿，好，那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 No prayer, no ministry, 好，我们要求我们求神呢赐下祷告的恩赐。你知道教会要成长是要让人家来到信望爱的时候，他就感受到那个祷告的大能，哦，那医治的恩典，哦，所以来到你教会的话，他破碎的心、破碎的家可以重建，然后他爱主，有那个爱主的恩膏，哦，得胜的能力，才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倾倒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教会的意向和目标是要积极的恢复，那这个恢复呢就在于神与我们之间，我们愿意为主走多远，那神的恢复就有多大。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我来跟大家谈谈怎么样恢复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哦。那2020年是一个充满挑战跟无法想象一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哦。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戴不戴口罩都要变成一个争议的 issue，哦。我们就不拿中国大陆太大了，我们不拿中国大陆当标准，我们就看看台湾，哦，台湾这个小岛，嘿，疫情开始没有多久他们就控制住了， 现在台湾可以自由的进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教会照样聚会，公司行号餐饮业生意照常。你要知道，短暂的约束会带来正常的生活。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西方人很自以为是。那这些自以为是的，他们自以为是的自由，他们觉得是自由，带来的是更多的不自由，而且甚至带来了很多的毁灭，有没有？所以呢，停止疫情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来从我们自己做起。上个礼拜我转了一些保护的须知，那我希望大家努力的来遵守。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一个说喝红茶，日本人说喝红茶可以杀掉热红茶可以杀99%的这个 virus， 还有越南人越南一个死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喝了很多的热茶加风加柠檬，热茶加柠檬，这些都是额外的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遵守然后大家一起来恢复我们教会的安全我们的愿这个疫情早点停止所以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的社交还有我们的团契生活。然后最后呢，我跟大家来谈谈我们的国家。首先我先要问大家的说，什么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什么是基督徒的价值观？那今年的选举使美国有很重大的分歧，很多人都不能够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候选人的政见。那我记得在2012年，当奥巴马总统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他的政党提倡同性恋要合法，堕胎合法，大麻合法。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收到那个西雅图牧者联祷会发给我们一些小牌子，叫我们去附近的社区去订一订，放一放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在三 C 位聚会，我们的教会还在三 C 位。那首先我们房东就不准我们了，因为我们房东是民主党的而且他做生意的，他也很怕得罪这条街上的人他不准我们放。所以我们呢就到那个 Highland 去，往下走到那个 Highland 去订。有一天我们去订那个牌子，我们刚刚订下去，我们车子都还没有开走有一群很年轻的女孩子就跳出来口骂污秽的言语，当场拔掉就扔掉了很那个动作很剧烈很多今年很多人不喜欢川普总统的为人处事，那为反对而反对，什么同性恋、大麻合法、堕胎合法，我跟你讲，这些都不够看呐，这些什么东西都不够看呢。接下来我们的新政府已经讲了，已经通过了，爸妈不可以叫爸妈，要说是父母还有你的哥哥姐姐是手足，你不可以有任何性别上的，你不可以有任何感觉到是男女，他说这样就是歧视而且你讲这样子你就违法还有呢congratulation， 我们的教育部长是变性人感谢主那我们都不要谈这些，都是政治，我们不要谈这些政治，我们来看看实际的那回到疫情上面来，在2015年1月5号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他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是什么？他说在2020年，全世界被堕胎死掉的婴孩是疫情死掉的人的24倍。到去年12月31号，全世界被堕胎死掉的婴孩是4270万，那全世界因为疫情死掉的总数是180万，我们美国死了36.5万。所以你想想看，美国人会怪很生气川普总统在治理疫情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却没有人对他反对堕胎来认同他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想的。 弟兄姊妹，神造男造女，他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你如果违背了这些，你就不要谈信仰了啦。好，这些是神基本的，基本的。那我们恭敬的再回到主的面前来。好，我们说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你，我们为世人来向主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好，求你再来恢复你手所造的国家，你手所造的世界。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们求你来怜悯，来保守。主耶稣，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就如刘同牧师所说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让我们自己愿意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能够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这个社会。主啊，因为我们不能够靠政府或者是靠社会来帮助我们什么，主求你赐给我们为人父母的真的要有一个神圣的责任感，知道如何的将我们的下一代儿女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主，我们就恭敬的向主来祈求，求神真的是恩待怜悯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